第一节，你要写信给撒迪教会的使者说，那有神的七灵和七心的说，我知道你的行为，按明你是活的，其实是死的。你要警醒，坚固那剩下将要衰微的，因我见你的行为在我神面前没有一样是完全的。好，我想我们圣经就暂时读这么多。我们今天呢，还是要继续来看撒迪的教会。我们说过撒迪教会啊，是应验这一段的预言呢，是应验在16世纪一直到今天，就是自从马丁路德起来做改革的工作以后，我们晓得这一段的时间那个教会的光景，特别圣经是用撒迪教会来形容的。我们说过撒迪教会的特点呢，是和推亚推拉来比较，我们看见就好像天堂和地狱的分别一样。在推亚推拉的时候，教会是在黑暗中，教会是被裸在巴比伦。但是现在呢，我们知道教会好像当初以色列人在所罗巴伯的率领之下回到了耶路撒冷，所以我们看见这是一个很重要的恢复。所以改教的运动，我们知道甚至于是影响世界历史的一个运动。那么这个运动，我们知道说从人的来看，有政治的因素，有社会的因素，有各方面的因素，但是我们如果从属灵的角度来看，那的确是神对于推亚推拉一个很重要的反应。那么神就借着马丁路德，借着斯温格利，也借着加尔文，把我们带回到耶路撒冷去。不过呢，你每次读这一段教会历史的时候，一面你觉得非常的鼓舞，因为你看见是圣灵的工作，但是另一面呢，你常常会叹一口气，你觉得这里多多少少有许多人的掺杂在里面，有许多人的热心，有许多人的手，所以你就发现在神面前没有一样是完全的，都有。我们看见说我们会发现出于神的那一部分都有，我们看得很清楚。我们看见说那个工作是从主开始的，我们也看见说这里面有很多的恢复是从主开始的恢复，但是呢，这里很明显的给我们看见的没有一样是完全的。所以我们肯定的说，这一班弟兄们是行走在神的旨意中，但是好像离开神永远的旨意还有一点的路，还有不少的路。所以主才说，按着你名你是活的，其实是死的，你要惊醒，坚固那剩下将要衰微的，因我见你的行为在我神面前没有一样是完全的。所以我想我们今天呢，就仍旧根据这一段的圣经，我们继续来看撒迪教会的历史。我想我们已经看见过神怎样借着马丁路德在德国做恢复的工作，后来那个工作的影响呢，就一直伸展到北欧，包括丹麦，包括瑞典，包括荷兰，我们还有包括比利时这一带。你看见说圣灵的工作，那么就借着马丁路德的恢复，所以呢就伸展到那一带去。我想我顺便在这里要解释一下，我们普通翻译这个一些，我们这英文呢有一个叫 Lutheran， 这个 Lutheran 呢，我们有的时候把它翻作路德会。那么其实呢，这个不是很准确的翻译，因为 Lutheran 严格说来就是路德人的意思，就这些人是跟随路德的，是受马丁路德影响的，那么这些人呢，我们就称他叫做 Lutheran。那么还有一个叫做 Calvinist， 就是说加尔文人，就这些人呢是受加尔文影响的。那么我们曾经说过，这个早期的时候啊，你知道自从神的教会从罗马天主教里面出来以后， 那么这个时候呢，你看见这个教会要么是路德宗，要么就是改革宗。
我们普通所说的改革宗呢，是指的后来他们接受斯文格里或者是接受加尔文影响的，我们姑且称它做改革宗。那么那些路德宗呢，就是指着接受路德影响。所以如果我们真的要就着教会的分类来说，那么有的呢是路德宗，有的呢是改革宗。不过呢，我们等一等你会发现这样的分并不是很清楚。所以我们为这个缘故呢，以后我们把路德人，我们就把它当成路德人。所以如果你明白路德人是跟随路德的，跟随马丁路德的，那么还有呢，我们把他们的事就把它翻作加尔文人。那么所谓的加尔文人呢，就是受加尔文很深很深影响。那我们教会历史我们没有办法，因为马丁路德的影响实在是太大。那等一等，你发现加尔文的影响也是同样的伟大。你等一等，在读教会历史的时候，你就会很清楚、很清楚。有的人是标标准准的 Calvinist。我举个简单例子，像斯普珍，你知道斯普珍只有一点，他是浸信的 Baptist， 我们知道是指的浸信会所的。那这个 Baptist 这个人也是指着敬礼，这个人是相敬敬而受敬的，所以呢英文叫做 Baptist。 那么中文呢没有一个好的翻译，我们普通都是翻译敬信会，但是有的时候我们说这个人是 Baptist 并不表，只能说这个人是属于敬信会的，那么意思就是说他是一个敬信人。所以我们这些话呢是很是没有办法，但是我想这个是比较答应一点。那么所以有人告诉我们说，像斯布珍他只有一点是近近的，只有一个点他是 Baptist， 其他的99%都能是 Calvinist， 就是说他99%你看看他都是坚持加尔文信仰的人，就是说那么加尔文的看见就变成他的见看见，他是以加尔文的见解来做他属灵的见解。所以我想以后我们为了方便，因为否则很难很难这个很难很难这个形容的，所以呢以后我们就把所谓路德人就翻作路德人，把 Calvinist 就翻作加尔文人。那么我想呢这个现在在就今天来说，这样的翻译呢不算是太离谱。今天在台大读书的是台大人啊，在文化大学读书文化人，那么中原大学都是中原人，那么植物系就说是植物人。所以呢我们知道这个现在的说法应该是可以的，所以我们想我们姑且呢就这样的来翻译，那么可能呢给我们一些的帮助。那如此我想我顺便也稍微再解释讲另外一个字叫 Protestant， 你的一个是 Catholic， 这是罗马天主教，还有 Protestant 我们普通翻译叫更正教，那么这是一种办法。但是我们记不记得，你记不记得就是大概在1529年的时候，你记得这个神圣罗马帝国的皇帝那个时候和路德人他们就有了一个事儿，因为那个时候路德的影响就是改革，就是说这个马丁路德的这个影响所到的地方，好多地方就是你知道好多的贵族，好多的好多这个城邦的皇族，他们都接受了马丁路德的见解，换句话说他们就脱离了罗马天主教，换句话说他们愿意走在杀敌教会这个路上。那么因为这样的人越来越多，尤其是德国的北边，德国南边仍旧是天主教的势力范围，所以那个时候他们在神圣罗马帝国他们要找出一条路来，到底要怎么样的。所以那个时候你记得吗，这个那么这个时候呢，那个时候他们就有了一个这样的皇帝呢，就有一个这样的结论，就是说凡是在路德人，就是在这个路德宗所在的范围之内，那么那些天主教徒呢，他们有继续信仰天主教的自由，换一句话说他们仍旧可以做天主教的，有这个自由。但是呢凡是在俄国南部，像特别是天主教的范围里面，那么这些有的人在这个路的人 这个东正教的信仰，他们不愿意留在巴比伦，那么他们可以不可以在天主教的势力范围里面维持他的信仰呢？那个答案是不可以。意思是说，今天你在路德宗的领土里面，你如果你是天主教徒，你可以有信仰天主教的自由。但是呢，你今天在天主教的领土里面，你没有信仰东正教的自由。所以因为这个缘故呢，你知道好多的王子，德国的王子，还有好多的他们的军，好多这个行政的长官，还有许多帮臣。我们在那个时候是个割据的局面，有的时候一个地方是一个行政区，那么好了，这个有一个总督，那么还有一个城可能就是一个很重要的范围，那个城邦的帮主呢，就是也许是德国的一些贵族或者德国的一些王子，一些这个诸侯等等，所以呢，这些那么他们所在的范围。那么如果他自己是接受是如果他自己是路德宗的，那么好了，说如果他自己是路德宗的人，是路德人，那么好了，那么在他这个国土里面就通通是路德宗，所以那个都是分得很清楚很清楚。但是刚才那个裁决，皇帝的裁决呢，他们不愿意，他们不肯接受，所以好多人说我们宁可顺服人，我们宁可顺服神，我们不能顺服人。所以那一次呢，所有这些路德宗他们都起来反抗皇帝的命令，所以从那个以后开始，这些人呢就成为 Protestants， 这个 Protest 就是抗议的意思，所以这些人呢就变成抗议的人。所以你如果今天读天主教的书籍的话，那么天主教是天主教，那么称为这些人是个示反教，就是说他们是发誓要反抗的。所以我们呢在历史上呢就有了这个名词，就是 Protestant。 那么这个呢我们知道有的，你看这个刚才我们说过了，如果你去看天主教书的话，是把它翻译成示反教。那么今天呢，如果你读中文的教会历史，我稍微翻了一下，现在我明白了，就是说他们就把它翻译作抗罗宗，这个罗是指着罗马天主教，那么抗罗呢就是表示他是你反抗这个罗马的，所以呢叫做抗罗宗。那么我想以后如果我们说到抗罗宗的时候，那么弟兄姊妹就会明白，特别是举着对罗马天主教那个态度来说，那么这些人那一次他们起来反抗了，所以我们晓得了这个就是那个宗这个 Protestant 这个字的来源。那我们普通呢还是把它翻译作更正教。那么但是呢，你如果读这个一些教会历史的文献的时候，他们常常是把它翻作抗罗宗。那么这些呢，我想我做个简单的说明，等一等我们再看下去的时候我们就会比较容易明白。那么上一次我们已经看见过，那么可以说在北欧，还有包括比利时、荷兰，还有德国的北部，可以说都是路德宗。那么其他的地方呢，你慢慢会发现，那么最早的时候神是在瑞士，在北部呢神是用了斯温格里，在南部呢神是用了加尔文，北部是讲德语的，南部呢是讲法语。那么所以我们可以说神当时是用了三个很重要的人，后来证明说他们的影响非常非常的大，一个是马丁路德，一个是斯温格利，还有一个呢就是加尔文。那么现在我再说这个，凡是受加尔文跟斯温格利影响的，那么那个教会的总称呢，今天我们回过头去看，他们就称他们叫做 Reform， 就 Reform Churches。 那么事实上呢就是指着改革宗来说的。那么今天呢我们不能够不继续再看一遍，就是英国是怎么回事。那么英国和苏格兰呢到底他们是怎样的？因为后来我们知道教会历史啊，我们不能光注意德国，不光注意欧洲，我们欧洲大陆，我们更是要问说，那么主在英国是怎么工作的？那么这个工作呢，和教会历史上有一半人的清教徒还有影响。 我们知道说美国这个开始就是从